你知道两年前啊、我们到德州那个布道会里面啊、当他告诉我说那个姐妹跟他讲说他好幸福的时候，把我得意的不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不久以前我们去探访一对弟兄姐妹，结果探访那个弟兄姐妹，那个姐妹就跟我讲，这个弟兄哦，艾琳姐一个礼拜只陪我们一次，只带我们讲一堂，你24小时可以听他讲话，你好幸福啊。哇，我一听我说，我突然想到，我们人在肉体里面，有的时候会像这个曾明芳真的是讲了，当听到别人夸奖别人的时候，我们下面会说你不知道呢。很多人很羡慕爱君，很多人很羡慕我，但是真的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在背后所学的功课，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十字架的路上所经历的这一切。但是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实在要说，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的婚姻今天不知道在哪里，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真的今天婚姻不在哪里。那关于做姐妹的角色啊，做一个好的姐妹，还有几个方面我自己也是觉得说是很值得注意的啊，做姐妹的很值得学习，如果在这几个方面能够多注意一点，相信神也可以让你的婚姻变得更美好。当我想到有一个，就是做姐妹的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啊，就是在她的生命中，孩子比先生更重要，孩子比先生更重要。可是姐妹，我实在跟你说，如果你要学好做一个好的姐妹，你要学着知道说先生比孩子更重要，你要学这个。当你让你的先生觉得他比你的孩子更重要的时候，你的先生会特别爱你，他就会更好的帮助你来爱孩子。这个很特别哦，不然呢、很多的时候你就听你的先生讲，你看你的儿子，真的，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神要求夫妻两个人，二人联合要成为一体，所以在对方的生命中，你一定是最重要的，在你的生命中，对方也应该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把另外一个第三者摆到你们的婚姻中间，站着一个地位超过了对方，就有麻烦。第三者不一定是外面的男人哦，不一定是外面的女人哦。今天在基督徒的婚姻中，第三者最大的两个来源啊，一个是孩子，一个是父母。那所以第一个我提醒做姐妹的，因为做姐妹的有了孩子以后，孩子是他的一切，孩子是他的一切。那特别是如果你的先生又还没有被神磨成呢，还正在 work in process， 你会很自然的把所有的感情摆在孩子身上。你越这样做，你越把你先生扑销，你让你先生跟你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提醒。那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夫妻中间的第三者，另外一个第三者就是父母。那做妻子的，你真的要学习，你真的，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人要离开父母，人要离开父母。那很多做弟兄的这功课很难学，那我们明天再讲。 但很多做姐妹的这个功课也很难学，也很难学。我们必须学着知道说，当你的先生真的感受到，当他真的感受到在你的生命中你比他的父母还重要的时候，就你的先生比你的父母还重要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的先生跟你一起来孝顺你的父母远超过你用什么方法去孝顺你的父母。你自己要孝顺你父母，如果你孝顺父母到一个地步让你先生觉得说你爱父母过于你爱你的先生的时候，你的先生很难跟你一起去孝顺你的父母，他不反对你已经很够意思了，对吧？他让你去做已经很够意思了，要他主动去做门都没有，门都没有。可是如果你真的让他感受到说在你的生命中他比你的父母还宝贵的时候，他会从心里面甘心的自愿的去孝顺你的父母。那等他自己甘心情愿的去孝顺你的父母的时候，我想你所得着的是更好的，是更美的。所以我想做姐妹都要学着啊，在你的生命中你一定要知道不要有第三者，绝对不可以允许有第三者。那这是一个做姐妹我相信在学做一个好的妻子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另外有一点，我也希望做姐妹的在主面前能够学习这一个方面的功课呢，就是要知道一件事，你的先生越好是你的福气。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不要把你的先生当做你的 competitor， 不要把你的先生，你好像要跟他比看谁比较好。你要知道说，你让他越被神成全对你越好。如果你的先生不能够被主成全，就算他今天很听你的话，你有没有看过有一种先生很听太太话的，很听太太话的，这个太太很得意啊，哇，你看我们教会里面有谁的先生像我老公这么乖。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很得意，你很得意啊，你指挥他来指挥去你很得意啊，叫他做什么做什么从来不敢跟你回嘴的。可是我告诉你，你过了四五十岁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所有这种女强人的太太里面都非常的不满足，非常的不满足。她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管辖一个先生为满足，先生听话她很得意，但当她年龄慢慢大的时候，她里面有一个说不出的不满足。因为她所要的，一个女人当你年龄比较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真正所要的是一个可以做你的头的丈夫，是一个可以保护你的，是一个可以照顾你的，是可以让你觉得你可以依靠他的。但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打击他，一直压抑他，一直叫他听话，他已经习惯了。你到那个时候希望他要做头的时候，他做不了头了。所以你注意看，你们如果有机会，你们去看，有许多去追求灵恩的姐妹，都是很强的姐妹。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现象呢？就因为他们里面没有满足，没有满足，所以他们就拼命的要抓，要找，要找。空虚啊！你如果能够从年轻的时候就靠着主的恩典让你的弟兄做你的头，成为你的满足，让基督借着他把基督的爱在你的里面，能够让你实在觉得你是被宝贝的，你是被爱的，你是有福气的人。 你是有福气的。所以不要，真的你要记得，你第二步要学的功课，你要成全他，你要成全他，你要想想有什么方法去成全他，不是要去叫他听话。你叫他听话，今天你高兴，将来不高兴，将来不高兴。所以我想做姊妹的，那怎么样预备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怎么样让自己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想有一个姐妹有一次说，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等等三个不公平哦，我吓一跳，我说什么事情这么不公平啊？她说你看这个箴言31章嘛，怎么这么不公平，你这箴言31章为什么不公平啊？哦，什么事都是女人做的，你不相信一张试试看，里面的事也是我，外面的事也是我，他就坐在城门口跟长老讲话。所以这个姐妹跟我讲，不公平不公平，别人讲三个不公平。看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在神的家里，在神的家里，我们能够更多的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来学习，让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伴侣，你不要问公平不公平。因为坦白的说，你以为你吃亏了，你以为什么事都是你做你吃亏了，你没有吃亏。因为当你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被神成全的时候，在勇士中你的荣耀和你的美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不要觉得不公平，真的不要觉得不公平。然后有的姐妹说，哎呀，那如果我的弟兄像某某人一样的话，那我可以顺服他啊。如果我的弟兄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愿意为他做什么，是他这个样子。请你记得，你如果是为着他来顺服，你是为着他来劳苦，你如果是为着他来受这些气受这些累，我告诉你不值得。就算他是最好的男人，他是天下最好的男人，都不值得你自己这么可怜，不值得。天下没有一个男人值得一个女人把自己这样子的牺牲，这样的摆上。但是如果你是为着主，你是为着主，弟兄姊妹，当你为着主你所摆上的一切，你所忍受的一切，你所承受的一切，就算主今天在地上没有给你许多的恩典，你可以放心，神在勇士里绝对不会亏待你，神在勇士里绝对不会亏待你。所以不要听到一些见证就想说，哇，如果我这样做他就会怎么样。当然神有怜悯，但是有的时候神也许在我们生命中真的把我们摆到一个光景里面，是让我们一生受苦的，让我们一生碰到一些很困难的事。像有一些是 physical 的，有一些是生理的，像有时候有一些先生或者一个太太生理上有问题，那你就发觉说你怎么样对他都没有用的。像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位弟兄，他的妻子就是 physical 有问题啊，脑筋有问题啊，他高兴发脾气就发脾气的，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这个弟兄再怎么去做对的事都没有用的，这个太太永远不会变温柔的。那也有一些弟兄啊，真的是朽木不可雕也啊，你会发现你怎么样去对他，他好像都改不过来的。但你千万不要就此灰心哦，因为你原来就对他应该没有盼望。弟兄姊妹，听懂我的话没有？如果我们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早晚你会灰心的。全世界最好的太太都会有让你失望的时候，全世界最好的先生都会有让你失望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把盼望放在他的身上，等他一让你失望，你就受不了了。 但是如果你把盼望放在主的身上，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很多人以为跟婚姻没有关系哦。我告诉你，主耶稣讲的那句话跟婚姻很有关系。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这些事做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你不要以为这句话跟婚姻没有关系哦，这句话跟婚姻很有关系哦。你如果是坐在他的身上，好像坐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你有落空的，你有落空的。虽然今天也许你得不到立刻的回报，但是我希望你在信心的眼中，你能够看见在勇士中有更大的奖赏。我再来，所以我想我就补充这三点啊，提醒弟兄姊妹。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大概十分钟，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comment 问题，关于这妻子的角色。昨天有一个姐妹来问了一个问题，她就提到说，我们在这里一直讲夫妻夫妻夫妻哈，她说万一有一些单身的姐妹祷告也祷告了，进食也进食了，去参加什么单身青年营也参加好几次了，就是找不到嘞，那怎么办呢？是不是神 rob something from them？ 是不是神好像有一个很好的祝福没有给这个姐妹？弟兄姊妹，妻子先生是神所赐的，那请你记得一件事，神赐给我们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一个 purpose， 听清楚哈。 Every gift from God comes with a purpose， 神所给我们任何的一个恩赐、一个礼物、一个奖赏都是有目的的，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很重要。神不会随便给你一个东西好玩的，神不会随便给我们 just for fun， 那不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 a God of purpose， 是一个有目的的神，所以他在每一个人生命中给我们任何一个恩赐，给我们任何一样礼物都有目的的。那我们如果看见圣经中的圣经观，你就婚姻观，你就知道一件事，神之所以要把伴侣摆在一些人的生命中，有一个目的，要用这个伴侣来成全我们这个人。那你知道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是特别好的生命，是特别好的生命，好到一个地步啊！这些人啊，神不需要摆一个伴侣在他的生命中来磨他，听清楚了没有？因为你知道，二人如果联合成为一体啊，什么人伤你伤的最痛啊？什么人伤你伤的最痛啊？别人要讲一句话要气你啊，还要找半天都不知道讲的话，你会不会气啊？你的伴侣啊，想都不要想，知道哪里最痛，一针就见血啊，是不是这样子的？他随便一瞪一下，就把你气得要死了。因为我们这些人，我常常跟有婚姻的弟兄姐妹讲，你知道你为什么有一个妻子吗？因为你这个人实在很差。所以谁要给你一个妻子，如果你够好了，你就不需要了。有一些人在他的生命中，神能够成全他，不需要用到夫妻的关系来成全他。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你不要以为你失去了什么， 那我们损失了很大。你们常常要记得徐华医生说的那句话，徐华医生传福音讲过很多次，都讲这句话，一个人没有结婚十分苦啊，一个人结婚以后十二万分苦啊。那第二呢，还有一些人是神在他们的生命中有特别的呼召，因为有一类的服事必须是单身的人才可以做的，那神在有一些人的生命中有特别的呼召，要让这样子的人做单身，是为着主来服事主。我跟你们提过有一位加拿大的弟兄叫妙学礼，我们都叫他妙叔叔，已经74。妙叔叔现在在做什么？他早就退休了，他69岁的时候身体不好就被强迫退休了。他一生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做宣教士，做了一辈子。但他退休以后他很痛苦，为什么很痛苦？他想念台湾有一种孩子没有人爱，就是那个身上有龙有虎的，那些监狱里面进进出出的，那种感化院监狱都不要收的，连他们的父母都不要的孩子。妙叔叔想念那些孩子，我实在搞不懂怎么会想念那种孩子，所以他回到台湾去，就把那些孩子一个一个捡回来住在他家里。我告诉你啊，你要看到那些孩子你绝对不会爱他的，因为我看到那些孩子我一个一个都想他们毒打一顿的。这样子的服事需要有一些人单身特别有呼召去服事，那还有很多不同的服事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来讲，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如果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是单身的，他需要在神的面前寻求一件事，主，你是不是要我单身是因为在我生命中你有特别的要求，是不是你对我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要让我有一些特别的服事。今天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没有人真正爱他们，因为他们的父母太忙了没有办法爱他们，还有一些没有父母的，今天在北美有很多这样子的年轻人，他们需要有人爱他们，他们需要有人花很多的时间在他们身上，有成家的人很难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些孩子的身上，需要有人为着这些孩子把自己摆上。我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有几位我非常欣赏他们的，是他们有一个负担在他们的里面。你知道在北美老年人最孤单了，如果在华盛顿在 Chinatown 还有一点搞头啊，他可以走路啊，对不对？他可以坐个 bus 啊，你不小心住到像我们什么 New Jersey 啊什么这种地方去啊，你可惨了、你到哪里去啊？你出去公园散步搞不好都丢哦，真的。所以这些年长的伯父母真是苦啊，来了美国真可怜啊，眼睛不能看，对不对？英文嘛，耳朵听不懂，嘴巴讲讲不通，走路都不能走啊，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在这里。照顾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啊，做的要死，不落得好的，对不对？你做了半天，跟你讲。你不懂，一句话他就昏了。什么我不懂，我就叫他你讲吧，不行啊，你不可以叫你弄他，不可以嘴巴都吃了就给他吃，对不对？我看了很多那种啊，不可以给他吃，我就叫你养大的不给他吃。哎呀好苦啊，
这些年长的伯父母来到这里真是苦啊，身体可已经很辛苦了，肉身上已经很辛苦了，白天看不到孩子，晚上也看不到孩子，明天也看不到孩子，真的非常的寂寞。所以我们有一些单身的姐妹们，她们就有这个心了，那样说去陪一陪她们，去陪一陪她们，跟她们讲讲话，给她们一个 ride， 带她们出去逛一逛。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是单身，要珍惜单身的年日啊，那你还有这些时光，你这些时光要用在哪里？你可以浪费掉，你可以在那里自怨自怜自哀，说什么你真对不起我，什么别人有老婆我没有老婆。你也可以在主的恩典中用着主他给你这一点点的时间，实在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所以我想对着单身我就讲这么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啊，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有一点祷告。